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走出光影，我是林倩。那今天要帮大家讲的节目内容呢，就是剧本撰写和角色介绍。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一集，是因为刚好昨天有去上课，然后在课里面我分享了这个内容，那觉得应该是蛮值得被分享的，所以想说就趁今天也分享给各位听众。单纯一点讲的话，就是一个故事的组成不外乎就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给他一个词就是人物、背景、情节，这些就是故事构成的三大要素。然后所有的故事都是可以归纳成谁在哪里发生什么事，那这就是我们在塑造一个人物或是故事情节的时候要去注意的地方。人物的生活可以归纳成三种基本要素，有包含职业、个人跟私人的。那大家想问这什么意思呢？没关系，我会帮大家一一的解释。比方说以职业的来讲，我们如果想到空姐，想到盗贼，想到杀手，然后想到工程师，像这些职业会让你想到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外表会是年轻还是年纪大，是中年或是儿童，是壮硕的还是苗条的，是时髦重视穿着的还是邋遢不修边幅的呢？是白发苍苍还是一头浓密的黑发，是浓眉大眼还是小眼睛，是高大还是矮小，是漂亮的还是长相平凡的。可能这些都会因为就是他的职业给人的一些刻板印象会有所不一样。那我现在随便来举例好了，比方说我们想到空姐的话，你脑海中会不会直接想到一个画面，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正妹，然后苗条，那她因为常常接触到时尚，所以她可能就是蛮会打扮的，就打扮的光鲜亮丽这样子。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说空姐呢，当然就是应该会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然后就是有漂亮，然后她身材可能是比较高挑这样子。那如果现在跟你说有一个老空姐，然后肥胖，平常都很邋遢，然后也不漂亮，大家可能觉得不是很能接受，对不对？然后如果我说有一个人是比方说杀手好了，那大家会觉得说杀手感觉好像应该就是比较纤瘦，然后长相可能就是不是太突出这样子。那如果我说护士呢，护士让你想到什么？侦探又让你想到什么？然后这些又都是来自于他职业的一个就是给人家的一种印象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常常就会用职业的方式，然后去想说帮这个人设定。那这当然也牵涉到说，因为他外表或给人家一种，就是他职业跟外表给人家一种印象可能会相关，可以联系的起来。那另外就是社会呢，社会如何去看待这个角色。比方说我现在想到说，假设我今天要塑造一个空姐职业的一个女主角，那大家会觉得说周围人会怎么看待这个空姐这个角色呢？她的性格可能是慢郎中还是急性子，是比较情绪化还是面无表情，是天真还是世故，像是自大还是没自信，个性是比较自私还是会替他人着想，是比较温柔还是比较冷酷的，是幽默还是严肃，是粗鲁还是细心，甚至他的性别哦。比方说我讲到说宅宅，宅宅这名词现在就是还蛮多人在就是会有一个想象这样子。 讲到宅宅，是不是大家就想要说，宅宅应该就是邋里邋遢的，然后就是年轻人，长相就是平凡，然后会觉得他是比较没自信吗？然后会觉得他的个性是比较在自己世界里，不会去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吗？那如果说像我现在讲一个吸血鬼，吸血鬼是中性的名词，其实没有什么性别。可是像昨天我在那个就是参加讲座的时候，问到台下的同学，那台下同学就有人回答说，他想象的吸血鬼是男性的，然后头发是长的，是银色的，然后戴的那种波浪卷，就是卷卷的这样子。然后他觉得吸血鬼是面无表情，然后是比较冷酷，然后就没有什么幽默感这样子。那这些很有趣哦，因为就去讲说，你为什么会想到吸血鬼是这样子？当然也是因为有一些来自刻板印象的概念，可能是来自于动漫啊，或是电视电影当中的给我们的一些想法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都蛮有趣的。那像这些为什么会谈到这些呢？是因为除了职业之外，还有就是人物的生活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要素，就是社会的，就是说周遭的人如何看待这个角色，别人会怎么谈论他，这也是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一种很重要的概念。然后尤其是在非小说的角色塑造，因为像小说我们可能就可以用比较是抽象的写法，比方说我现在讲一个写一个小说好了，那我可能就会说有一个女人，然后她觉得自己很可怜，因为她老公外遇了，然后她就是在她很悲伤，可是她又不想让人家知道她悲伤，所以她都在暗中啜泣哦。那像这些就是小说你可以这样写，可是到了不管是游戏还是电影的部分，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写。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写？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如果这样写的话，太少的动作表现，太少的具象的线索，所以变人可能会沉溺，就是你自己作者写得很开心，但是其实观众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看得出来说，你要表达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要用比较具象的写法，就是像你可能就得写说，这个外遇的女人她伤心，所以你要表现演员在哭，她必须流眼泪，或者她必须做一些伤感的动作，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她是伤心的。那如果她很倔强，你可能要透过周遭角色，比如说有人就问她说，你老公外遇，然后你很难过吧，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可以跟我分享，可他就很倔强说，不用了，其实他离开我好得很了，我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差别。那可是其实观众在上幕看到他其实刚哭过，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并没有真的是像他所说的这么不在意这样子。那另外如果你要表彰某个人很有钱，比如你的角色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你可能不能说他很有钱，然后比如说来一段旁白说美美是个贵妇，然后他非常的有钱，这样子其实会很奇怪。所以我们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说你要让美美住在豪宅，然后她穿的都是名牌，然后家里就是富丽堂皇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让读者去了解你的角色是有钱的这样。所以就是这就是从别人如何看待这个角色，别人如何谈论他，别人如何谈论的话，就是一个很好透过第三人称的方式让人家去讨论你的角色，然后借此机会的目的是让人家去了解你的角色。比方说你可以说，哎呀， 你知道吗？隔壁这栋大楼啊，是谁的？然后三姑就说，是那个王家的啊，哦，他们家超有钱的，你知道吗？这一带地都是他的，他们家是什么大地主，然后非常有钱，然后出入都是坐轿车。然后六婆说，哦，真的哦，那他是不是只有一个小孩啊？哦，然后那个三姑说，对啊，他们家那个小孩是什么狗囝，然后金坛的金汤匙出生。这时候我们就对接下来要介绍这位富家公子就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哦，他很有钱，然后他基本上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我们甚至在这个角色还没出来之前，我们就可以借由周遭人物的谈论，让别人，就是让你的观众去知道说你的角色的一些背景，那这是一个蛮好的做法这样。那第三个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是角色如何看他自己。因为你可能说，是不是比如说别人看我跟我自己看我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像我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我感觉里他就是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然后做事很果决果断，就是在我看起来他是一个有自信跟很突出的一个人。可是在因缘机会之下跟他聊天，我才知道说，他其实一点都不觉得他有自信，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胡思乱想、优柔寡断、悲观、犹豫不决。然后当我在跟他聊说，像我觉得你能力这么好，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比方说，我说你能力这么好，那你应该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比方说你可以去做一些管理职的工作的时候，他却非常的否定。他就说，我怎么可能可以做管理职啊，我不行的啦，我不是那一块料，我撑不上台面。我就觉得很压抑，说不会啊，我觉得你非常有领导能力啊，而且你做事情很果决，那你待人处事也很就是应对进退都是非常 OK 的。可他就那只是什么，那是误会啦，我根本就不行的啊，我没办法。所以即便说别人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是自己看自己却常会有很不同的感受。那以我自己举例好了，我周围的朋友可能蛮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温柔然后很有耐心的一个人，可是我自己当听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压抑，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温柔或是多有耐心的人，我只觉得我是一个还蛮没有耐心，然后就是也不是太温柔的一个人。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别人会有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一种落差。可能在听众朋友这边你也会发现说，假设你去问你的至亲好友他怎么看你的时候，跟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时候也会有所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创造角色时要把角色如何看待自己这件事情也放进来呢？因为这就牵涉到角色的抉择。比方说别人看他可能是如何如何，可他自己并不认为他是这样的，那他做出来的选择有时候会让周围人大吃一惊。比方说别人觉得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某个吸血鬼，觉得这吸血鬼是很冷酷无情啊，你一直在吸别人的血然后害别人死去，你就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你是一个没有良知的角色。可是他其实认为说，我吸血只不过是为了进食的要求，人类也会进食，我们可能会吃鱼吃猪也是生命。那他也认为说，哦，我所做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为了我的生存上的需求，所以他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然后当他不需要为了生存去伤害生命的时候，他甚至有可能去救小动物啊，或者甚至做一些大家觉得说冷酷的人不会做的事情。所以前面讲到这边就是让大家先知道说角色塑造的基本有这三大块， 好，那让我们再来重新的复习一遍哦。在我们塑造角色的时候，所有的人物生活可以归纳成三种基本要素，是职业、个人跟私人的。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走读光影。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塑造人物的三个基本要素，那我接下来再讲一下，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当然这边讲的是我们的角色，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不只是要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角色，我们还要去把它当作像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应该说像是你要深入这个角色的所有一切。我这样讲好像很抽象哦，但是我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之前我在不管是之前在做职业上的还是说在念书时候，发现说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塑造角色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写角色介绍嘛，结果就常变成是说这个角色介绍其实很负面的，比如他会写说，假设现在要写一个青春偶像剧好了，就很多人会写哦，他的主角男20岁，身高大概就是高大，然后长相帅气，那是一个什么年轻有为而且很热血的男孩子，很受女生欢迎。那另外他在塑造女主角可能就什么女18岁，然后也是什么可爱活泼，是学校的校花，但是他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很纯情。那像这些角色介绍，如果你去拿给导演或制作人看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打枪打到死，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浮面很表面的角色介绍。如果说我们要塑造一个成功的角色，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去非常深入的了解他，那要撰写他的等于算是有点像类似自传一样的方式。这边呢就是有一些技巧，比方说你要了解一个人，你会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了解他，那有六个大项。第一个是听别人谈论他，然后打听他的事迹，打量他的外观，听本人说话，观察本人的行为，洞悉他的心声。那这六个顺序就是等于让角色如何取信于读者的方法，你可以让这六个地方你形塑的越强，就能够让读者越相信你的角色的确是有着这样的性格特质。比方说你可以假设你要讲有一个人他脾气很暴躁，比如说我现在要讲胖虎好了，胖虎他脾气很暴躁，我光是这样讲吗？可能没有用。然后你可以就说，上次大雄只不过是因为看到胖虎走路跌了一跤，然后就不小心噗嗤笑一声，那这时候胖虎就冲上去打掉了大雄的门牙。那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事迹，你也不用特别去强调胖虎脾气很暴躁很冲动，你这样讲就让人家很清楚的知道说胖虎是个不好惹而且就是脾气不好的家伙这样子。那想一下，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见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当我们看到对方的第一瞬间，两个都还没交谈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快速的扫描一下对方的装扮，然后感受一下他留给你的第一个印象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去见一个我是女生好了，然后我去见一个网友，那我看到他的第一眼，他可能就是假设他坐在他跑车里，然后他跑车假设是红色的，而且还是那一种就是敞篷，有没有敞篷跑车，然后看到这个人以后呢，他就坐在车子里，然后就跟我说：“哎，哈喽，你好。” 那但是他就穿一个花衬衫，然后就可能有穿耳洞，头发染成金金的。那我可能看到这边，我就会直接走了，或者是没有办法逃掉的话，就很勉强的跟他稍微聊几句，然后就想办法走掉。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就是比较轻浮一点。那，虽然说这是的确是刻板印象，但也不可否认说刻板印象，的确是有他的，就是既然是刻板印象，人就很难摆脱的掉。那如果看到一个人，他假设一样是去看到一个男网友，然后他就咬着槟榔，抽着香烟，然后讲话就是有点台湾口音，说哎 ，hello， 虾米的，我就可能也会就是想说，我们就是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觉得他跟我痛掉可能就是没有在同个频率上，那这样就会觉得啊，那我们可能就是只是能认识一下当朋友，那进一步的发展就会觉得比较不适宜这样，哦，所以就会你知道刻板印象还是一样会给人带来一些蛮大的，所以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美容的专家教大家说你要怎么样美姿美仪，这当然也是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子。所以简单讲就是第一印象呢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很多的小线索拼凑而成，他的头对方的头发发型服装品味，他穿着的饰品，是他身上的气味，比如说他身上的香水，以女生来讲或男性来讲可能有的会擦一些薄荷水，那这些就会给人家塑造一种第一印象的评价，然后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去评断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角色塑造当然也是如此，比如说某人你让他出场的时候，他脖子上挂一个很大十字架项链，我们想哦，这个人有信仰，甚至他可能也许是神父，或者是牧师之类的。那在如果他是游戏的话，我们在塑造游戏的话，可能会看到对方拿一个很大的弓箭，那我们觉得哦，这个人是一个弓箭手，他职业是一个弓箭手。那甚至如果假设我现在塑造一个未来科幻风的电影，那就不用讲说里面的人物他们可能的穿着什么的就是比较要科幻风这样子。这些第一印象呢并不是空穴来风，就是是有很多的小线索拼凑而成，大家可以记得这一点哦。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那个西游记来说，大家可能会想说西游记里面最有名的角色就是唐三藏还有孙悟空，应该是大家非常的都熟悉的角色。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以这两个角色来讲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以唐三藏举例，他的就是他名叫陈玄奘，然后他的法号叫三藏，又有人叫他玄奘法师。他的成长背景就是说他的父亲被山贼杀死，那他的母亲为了要保护小孩不被山贼杀，就把唐三藏放入江中流走，后来他被青山寺的和尚收就是救起来，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就当上了和尚这样子。那他的人格特质就是心怀慈悲，重视礼节，然后比较被动，他柔弱，然后比较怕死跟疑心病重。然后他的价值观，因为他从小就是在佛寺长大，所以他就是很重视佛法，很尊崇佛法。他很好学，所以他精通许多许多的佛教固典这样。性格方式当然也影响到他的说话方式，所以他说话方式就是斯文跟有礼貌，外表是秀气，气质优雅，打扮呢平常是穿着袈裟，手上拿一个锡杖。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唐三藏会被这样塑造？首先，我们都知道唐三藏他去西天取经。那西天取经，当然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就是和尚的身份，然后他从小因为是被金山寺救起的，就等于说对他来讲，和尚寺庙中的师父或兄弟徒弟，就是他的一些像家人一样，所以他对本身对佛法有非常深的感情。那他个性是比较温文的，可能也是因为从小受到佛法的熏陶，所以他就是属于温文有礼，然后小时候就是天资不错，很聪明，那也饱读诗书，所以呢对他来讲去西天求取佛经，因为他已经读遍了寺庙中所有他找得到的一些佛教经典，那他当然会想要进一步的求知求学。那这样子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说起话来加上他从小被佛法熏陶，自然就是温文儒雅的。那对应他的外表呢也是符合，因为他的相貌是俊秀的，平常他的穿着就是符合一般和尚穿着，可是因为他和唐三藏是一个蛮受尊崇的大师，所以他穿着上可能就不会是跟一般所谓路边那种来化缘的和尚没有污蔑的意思，就是说他穿着打扮上会有一些特别，他可能会比较更讲究一点。那像孙悟空的部分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孙悟空他名悟空嘛，别号是齐天大圣，他是生活在花果山的一个石猴，后来经过多年修行就成了齐天大圣。那他的人格特质就是比较急躁、自大、易怒，然后傲慢、任性。可是相对来说，虽然他是有这么多的缺点，但他也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保护自己人。像他以前在花果山，就是谁敢欺负他家的小猴子，他的徒子徒孙，然后他就拿出来跟他打了，就拼了。所以悟空呢，他的说话方式也是比较狂妄不谦虚的。他的外表呢，因为他原本他就是一只猴子啦，只是他是一只修炼成仙的猴子。然后他的长相那有猴子的特征，比方说他就是凹脸尖嘴啊，人家说就是猴腮样这样子，所以他的相貌实在是说不上好看。他穿着打扮上来讲，就是穿兽皮，然后手持他的金箍棒，脚踩他的筋斗云。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说为什么孙悟空会被这样塑造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他就是一只毫无质疑嘛，他就是一只猴子，曾经的猴子，然后他是山，就是他花果山的大王。那一直以来猴子就是生活的比较无忧无虑，不受拘束，就像西游记里面多次说他在花果山是何等快活，他的猴子猴孙对他各种孝敬这样子，干嘛来跟唐三藏受苦呢？所以他的性格就是不受拘束。那他会急躁易怒什么什么的，其实跟猴王个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动物界的猴王猴王就是非常典型的他就是很阿爸，他在一个猴子穴里面的那一只猴王，基本上就是所有人都要让他欺负他，然后里面所有的母猴都是这只猴王的妻妾，那别的公猴只能在猴王有空的时候去跟猴王妻妾稍微偷情一下，但是如果你被猴王发现就不得了了这样子。所以猴王在猴群当中是一个绝对霸权的存在。那相对来讲，他当然就是他的说话方式是性格就是比较喜欢夸耀的，就是炫耀型的这样。然后再对应到他的穿着打扮，虽然孙悟空后来成了精成了仙， 但他身上还是保有就是原始的兽皮的那种衣服，显示他原本的身份。那他的筋斗云以及他的金箍棒，那样是对应说他的那个专长，他的技能这样子，还有72变，然后能驾云腾云驾雾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在塑造时候的一些特殊所在。当我们说到很多的角色都会利用一些刻板印象，然后来带入让观众更容易理解这个角色，可是如果一昧的用刻板印象塑造角色，这其实是一个方法，但是其实不是最巧妙的方法。因为大家既然说是刻板印象，就表示说这些印象早就已经深植在人心了，虽然可以很轻松的塑造一些角色形象，可是我们会希望说，因为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任何的戏剧，或者是你玩游戏，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的角色。可是如果你让角色一昧的在刻板印象当中，它就不会有冲突。那冲突往往是制造戏剧张力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需要冲突。既然我们需要冲突，那我们怎么样利用刚才所说这些刻板印象来制造冲突呢？有没有办法这样做呢？啊，当然是有的。比方说像我们在塑造一个公主角色的时候，传统以前我们不是都看到很多电影都是用白雪公主啊，然后还是一个柔弱的美人，她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坎坷的命运，或是有一个危机，那她就是需要王子来拯救她，最后他们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这是最传统最为人知的一个童话式的方式。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说很多电影他们用了一些另类的方式重新打造公主这样的身份，譬如说公主可能不再是很柔弱等待王子来被动的拯救她，那她可能也很主动，她甚至可能关键时刻会拯救王子，然后她也不会像以前那些灰姑娘一样啊，就是等待王子来救她，等待神仙教母来救她。那现在公主就很主动，她会懂得对不平等的待遇 say no， 她也会反抗这样。那甚至她会自己有一些很有趣的部分，她会改变她的命运，比如说她可能甚至会武功啊等等的。那这样的戏剧张力就会导致你的角色是有趣的，他虽然有运用到传统的元素，可是他也很 man， 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像杀手，一般大家塑造的杀手就是说冷酷无情，然后他就是过得不见天日的生活，然后不怕杀人，不怕血。不过如果我们有个杀手他很温柔，他甚至也许有宗教信仰啊，比如说他相信基督教，那可能就会跟他的宗教精神是有重大的违背。那他可能很温柔，所以他每次杀人的时候他都会为对方祈祷之类的，那这些就是造成了冲突。那或者是一个警察好了，结果他的职业是需要他冲锋上阵，不怕坏人，可是他反而很胆小，然后他看到那个枪跟血他就想跑。像这些冲突就会造成这个角色的一些张力，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张力就是一些矛盾性，反而是造成角色符合人性的一种很重要的元素。我们会发现太完美的人，比如说一个正义的角色好了，他如果一直充满了正能量，就像超人这样，我要维护世界和平，我不在乎我的人生，我就是要把我的人生拿来牺牲奉献，但是我就是要世界和平。像这样的角色在以前就是比较 OK， 可是近几年的话就会越来越让我们的角色走向非典型，我们会有非典型的英雄，非典型的坏人这样子。说到这里，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在角色塑造上面？也许你也可以在想好之后呢，把你的 塑造你的角色的有趣意念，上传到 FB 就是1766的粉丝团留言。那如果你有人这么做的话呢，或许我会送大家小礼物也不一定哦，先看有没有人留言吧。好，那我接下来要讲的部分是故事的公式。诶，大家想说故事有公式吗？有的，故事有公式。那这边的公式就是，其实就是以中文来讲，就是起承转合。起承转合换算到故事的公式，也就是说，首先你要有个目标，接下来有了进展，第三是改变，最后是结局。这就是故事的起承转合的公式：目标、进展、改变、结局。那也有人说改变其实就是一种冲击，对。那怎么说呢？比方讲好了，我们以哈利波特来举例。哈利波特的目标很简单，他要解开生死之谜，他要打败魔王。然后在故事的进展当中呢，你看哈利波特有这么多集，那他其实就是逐步从这过程中，从每一集不同的世界中，他去认识自己的使命。哦，他因为额头曾经被伏地魔吧，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有点久，有点忘记了。对，然后他就是画了一个伤口，那让伏地魔的部分魔力注入到他身上。所以哈利波特要打败魔王的话，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先让自己死一次，而且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到，因为有一个分灵体就在他身上这样。那他也认识了重要的朋友，一开始我们都记得哈利波特没有朋友哦，他在自己的阿姨家，然后跟他的应该是表哥还表弟吧，我觉得是表哥，然后感情也并不好。可是他来到了就是魔法世界之后，发现到这么多重要的朋友，然后还有对他很重要的老师，那他都是一个改变。这些改变促使了哈利波特有动力，他要为了他亲爱的朋友，然后重要的人去打败魔王。那改变是什么呢？这边的改变就是冲击。我们会发现在故事当中，其实一开始的哈利波特一直都不是很成熟，他可能会对感情迷惘，然后他会跟他最好的朋友荣恩吵架，然后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我就是要碰到这些事情。可是在事件当中他逐渐的成熟，那这些都是一些冲击跟改变这样。然后结局当然就是打败魔王，世界和平嘛，然后他也找到了真爱。那这就是故事的公式，人物要有个清楚的目标，你不能够你的观众来这边老半天，可是他不知道你在干嘛，除非你要拍或者是你要写就是比较艺术片的部分。那进展，既然有了目标一定要有进展啊，就像是我觉得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我自己的理解啦，就像是写故事其实就像是跑一场马拉松。你会要让观众知道，你自己也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比方说你就是要跑5000公尺啊，5万公尺不一定。那中间呢它又有一点障碍，因为跑马拉松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你会遇到很多状况，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想放弃，或是他在跑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尿急。 OK， 那他怎么办呢？可是尿急就放弃了吗？显然就是这样就不行，所以他可能不能放弃，他还是得跑。那中间要有一些冲击啊，比如说他跑一跑已经跑到一半了，甚至跑到已经快要终点了，可是这时候就看眼在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好，有一只狗突然冲出来，那如果要继续往前跑，他如果要得到第一名的话，他就会撞到那只狗，然后那只狗可能会 掉三亚铁叉这一类 OK 随便，反正就是会有个这种很大的冲击。那最后结局是什么呢？大家都想知道到底主角是选择为了第一名然后把小狗撞到山野来 吗？还是说他最后选择了放弃第一名的宝座，然后把小狗给救起来，这样这就是结局，大家会想要知道。那前提是你要有冲击，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说哦，有一个人他在跑马拉松跑步，然后眼看快要拿到金牌了，那最后他也真的拿到金牌了，一路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好，那就很无聊，所以就不会有人想要看。所以我们在创作故事的时候可以以 RPG 来讲，就是如果大家有玩游戏的话，有一个比如说你玩一个 RPG 游戏，第一个就是你要增加你角色能力，然后最终目的可能就是要打败大魔王。那接下来呢会有进展，就是你要解任务，收集装备，升级技能，让你的角色是越来越强。那改变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角色越来越强啊，所以有一些原本他无法挑战的副本，他在过程中他会慢慢可以挑战的。比如说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你是一个就是新手，随便一个小怪都可以把你打死这样，然后后面因为你变强了，然后就换你看到那些小怪就啪滋把他打死，然后你可以去挑战高等的魔王，那这就是你的改变，你变强了。那结局呢？结局像是你角色封顶，并且成功的挑战就是游戏面最强的魔王啊，这就是像我们玩，哎，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玩过，比如说以前玩太空战士之类的这样的 RPG 游戏，它就是可以把它完美的套用在角色的公司上面。那或者简单说，这些 RPG 游戏因为有剧情，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套用了故事的公式，那这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再来可以讲一下就是剧本写作跟小说创作的差异。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创作，那他不管是写游戏的剧本还是写电视电影的剧本，应该都会发现到这当中不同。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哦，小说的写法就是对于小华的外遇，美丽觉得心痛，她食不下咽，内心希望一切只是个幻觉，然后能时光倒流回到以前一家和乐的时候啊，这是小说的写法哦。那剧本呢就要有人事时地物，比方说以刚才的剧情，人就是美丽，那时间是早上，地点是美丽家，物品是离婚协议书和结婚戒指。那我们剧本的写法这边就不多说了，剧本有剧本的写法，大家可以上网很容易找到资料。好，那我这边就以剧本的写法来念。一，美丽拿起了桌上的一张纸，镜头拍摄纸，上面写着离婚协议书，并有小华的签名盖章，美丽拿起笔却迟迟无法签名。二，手机刚好响起，小华传来简讯，我知道爱上别人的我很自私，辜负了我们的婚姻，但是真的该结束了，放彼此自由吧。美丽签下离婚证书，眼泪滴湿了证书，美丽以颤抖的手脱下结婚戒指，旁白声音出现当初结婚时的誓言，你愿意娶林美丽为妻并爱她一生一世吗？小华回答，我愿意。大家会有没有发现说大差异在就是小说可以用一些很抽象的写法，比如说感觉心痛啊，食不下咽啊，内心希望什么啊，然后可是在剧本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写，你要把每一个角色的心理动作都要用具象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这个就会到表演的演员他完全没有办法表演，因为他可能就是太多内心活动， 除非你要像类戏剧这样子演，就是一个演员他只有一些单纯的动作跟表情，然后全部都用旁白交代，那当然这样是不成功的。所以不是不能成功，不是说不成功啦，这样就不是完整的戏剧，应该这样讲。今天拉里拉扎勒也讲了一些就是角色如何塑造跟剧本如何塑造的部分，然后因为这个题目真的很大，时间也有限，就恕我不能在这里很细部的去讲，也许之后有机会的话再为各位继续探讨就是关于剧本写作这一块。今天走读光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